现在看补充资料128页的最下面，刮胡五十斤。世尊为何教人修诸梵行？为了众生能够与五蕴生啊，修厌离欲，乃为五蕴之灭尽不生而努力修行。那其实这一个这一种提问啊，在我看的这个杂含经里面呢，在我们的上册呢其实没有那么多，但是在书本的下册呢是蛮多的，所以我有列出来这些经文给大家看哈，不是经号啊，经的号码给大家看啊，其实蛮多的这个问题啊，相同的问题，但是佛陀回答有一些些不同而已啊。但是这种提问在杂含经是好多部经啊。我们看129页，瑜伽师地论卷88，他注解这一部经的问答。何因缘故乃于沙门乔达摩所修习梵行？那到底什么因缘我们要跟随佛陀修梵行？那其实他的回答呢跟上一部经的论啊差不多啊，他说要远离争议跟损减两边，依中道而说才是正确的。那如果我们认为有实在自信的友情在修习杂染跟清净，那这个是一边就争一边，没有一个真实的友情，你认为有一个真实的友情，这个是争议。那如果认为一切都不需要修行，这个就是损减，就是自然能够得到解脱，这个也是错误的。所以我们应该正确的话要依于诸行，就是五蕴修习厌离欲灭，那这个才是中道，远离二边是一种善的计啊，善的说法，为诸佛所赞叹啊。所以论的解释其实跟上一部经所解释的好像大同小异哈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部经51经，大正51。五十一经其实它是很简略的一部经啊，五十二更没有经文哈。五十一的话，在我们书本的118啊，佛陀住在舍卫国哈，同样的地点告诸比丘，我今为汝说坏不坏法？那佛陀说啊，大家要思维色受想行识是坏法。那彼法就是它的五蕴呢，如果灭涅槃，这个就是不坏法。这里的逗号哦，应该要改成顿号比较好，就是彼色灭涅槃是不坏法，这个逗号呢应该要改成顿号比较好，就是彼色的即灭涅槃是不坏法，就是无为是不坏法。那下一行的是啊，也是那个逗号应该也是改成顿号比较好啊。彼是灭涅槃是不坏法，所以五蕴是有为，所以它是一个会败坏之法。那无为啊，就是观察五蕴的即灭涅槃啊，这个就是不坏啊，无为的法。那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呢是比较长一点，这部经啊，我们看补充资料129页，51经，坏法就是五蕴啊，会败坏的法就是五蕴，不败坏的法就是五蕴之灭啊，就是涅槃。在相应部呢，相应部的经文啊，我们看一下，他说色是坏法，就五蕴是败坏法。那五蕴的灭、即灭、止灭是不坏法啊，跟杂含是大同小异啊。它有即灭，有止灭啊，或者是 熄灭吧，啊，应该都是差不多，啊。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呢蛮长的啊，卷八十八这个啊，但是没有很困难，他主要要谈的也是有为跟无为两种法。有为法就是无常性的法，三有为相就是生灭还有住意三个相，有找到吗？
有。
OK，这三个相依两种形流转安立，就是生生辗转流转，还有刹那辗转流转，就是两种，啊，一个是生生，就是我们的这个生生，还有一个就是刹那，在时间上说初流转，啊，下面所提到的初流转就是我们的生生，依于生生的辗转流转来了解有为相，就是站在这个叫做什么有情的 身体 啊身心上来看有为相。他说有情的众同分，众同分就是我们的比如说人间所有的众同分，就是每一个人的形成的这种因缘条件都一样的，所以叫众同分，就是我们只要是人间的众生都是五蕴所成，啊，这个就是众同分。出生名为生，终末名为灭，就是生跟死啦，诞生了就是生，死了就是灭。那在生到死的中间婴儿位，啊，就是小孩子啊，啊，是变异位，一直到我们的生命受住啊，就是我们的寿命还在，这个都叫做住位啊。诸位后后转变差别叫住意位，所以我们在生跟死的中间，从婴儿、少年、青年、壮年、老年啊，这一些全部的位都是住意位。这样很简单吧，哈，以色身来分辨。那后流转呢就是刹那，这个就比较特殊一点哈，刹那。他说诸行呢刹那刹那心心而生名为生，就是他是刹那刹那就会因缘具足他就生起来，生了之后呢刹那刹那不住名为灭，就是生了之后啊刹那不住的话，如果他没有保持在这个生法的住的情况，他就灭了。唯生刹那住故名为住，所以上面讲的生住意灭三个相，哦，他说生的刹那有住跟变异相，那如果这个刹那之后呢它就灭了。比如说了哈，我们看到那个比如说下雨天，大家待会你回家哈，你看地上的水泡啊，水泡一起来它就灭，对不对？起来就灭，所以它生相的生起来的这个相的当下也是有住相异相，但是它只要破了那个水泡，一破了就是灭相，所以它生当中，他说生当中就有住跟异相，这样可以吗？就是站在时间很短的这些有为法来说啦，如果站在那一些有为法，它能够时间维持很时间比较长的话，那个就更简单观察了，对不对？比如说茶杯生了住异很久嘛，所以你注意相就可以区分来说，但是有一些东西它是刹那刹那就不见了嘛。那像水泡那一种，你就是要知道说它是生的法跟注意的法是同时有的哈，啊。再来就是灭了哈，啊。好，那这两种流转之后呢，下面说异性有二，它分成两个异性，异性变啊，转变异性。这个异性，哦，不是男女的异性，哦，这个异性是变异的意思，哦，变化。 那异性，异性是什么呢？他说诸行相似相续而转，就是前一念跟后一念心。比如说我们现在上课，前一分钟跟后一分钟，我们的五蕴身心看起来好像都一样，有没有？我们的五蕴身，但是其实前一堂第一堂课跟第二堂课的五蕴啊，已经细胞生灭很多次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五蕴身心的状况还算健康，所以你感觉它是差不多的。上一堂课的五蕴跟我们这一堂课的五蕴是没有很大的差别，因为它是维持在健康的频率里面。这个是就是第一种，相似相续而转啊。第二种呢，转变异性呢，这个就是不相续，不相似相续而转，这个就有差别了。他说前一念心跟后一念心也是刹那变化，但是他有好变到不好了，就很明显，所以他两者是不相似。比如说我上一堂课精神很好，第二堂课我下课呢喝了一杯鲜奶冷的，所以呢第二堂课肚子就在搅拌了，第二堂课的五蕴有一点变化了，那这个就是第二种，就是他跟前一念心跟后一念心的差别比较明显了，这个是由好变到坏的变异性。所以变异呢，它有几种状况就对了啊。非此异性离住相外别体可得，就是这个变异啊，它的特性呢不是离开住而存在的，这两者可以合而为一，就是住异相。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明白注意，这个意就是变异嘛哈。他这里要讲的是意呢，变异的过程啊。一般我们举比较粗糙的例子呢，比如说我放了一粒苹果，生注意的就是苹果开始可能就是水分没有啦，皮开始黑啦，那种就是变异相比较容易辨别。但是有一些法它的异相呢比较不容易辨别，因为它很快你就不容易辨别。但是它这一段瑜伽师地论的文是提到说，这个异相呢，异性不是离开住相以外而存在的，就是这个变异的相哦，它不是离开这个，如果它这个法还没有保持这个形状的话，你看不到它的变异相嘛，对不对？比如说那个苹果，如果说它升起一粒苹果，它就到了灭的状态，就是不见了，你根本没有看到它变异的过程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是苹果，它慢慢的，比如说苹果，然后开始慢慢安住了一段时间，过了两三天，它变异了，就变黑了，皮变黑了。那你这样的话就很明显可以看得到四个阶段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他在这里要讲的道理是说，你要观察这个变异性呢，要在这个住啊，这个法还住有这个相的时候啊，住相的时候你才可以看得到它的变异嘛，对不对？它还有这个苹果的外形，但是它已经开始干了啊，已经开始干了，比如说开始变黑了，黑了。就是它还有这个住相呢，你才可以观察到它的变异嘛。如果它整个都不见了，你也观不到啊。所以他说这个异呢，也是要在这个住相还有这个住相当中才能观察到它的异啊。所以呢，这两者其实都是施设为一个相。所以瑜伽师地论是说，这两种相呢，就是论里面所讲的住异相，住跟异合而为一相。所以它这里总共就是三个相咯，生相、住异相还有灭相，所以它就分成三个相咯。其实它的文意没有很难，就是那个文字好像让人家看不太懂而已，其实它文意没有很难的哦。 大家如果你有回去看那个杂含经论汇编呢，你会发现其实我选的内容呢都是比较好懂的，我没有贴出来的内容是很难懂的。我跟你讲，你如果回去比对一下你就知道，很难懂的我没有把它贴出来的。因为我知道、有些人啊，先如果说我们一下子看每一部经就看那个《瑜伽师地论》全部的注解、你会抓不到它的重点、因为有些它开眼太多太深了。所以我通常呢都是把关键的地方跟大家说就好了、比如说这一部经佛陀说我们要了知五蕴、是坏法、是败坏法，那涅槃就是五蕴的极灭、那败坏就是有三种有为相，那离开了，你看到最后一句话，与此相为，应知常住无为三相。那无为三相是哪三相呢？哪三相？不生、不住意、不灭，就是这三种相，可以吗？反过来就是，无为相。所以一般中观讲说不生不灭，般若经讲不生不灭，其实就是涅槃相，就是涅槃相，不生不灭、好，那这个就是五十一经。 OK， 那我们再来看五十二经。五十二经呢在书本上其实它是经文是不见了的，所以呢在杂含经它只有提到玉滴加修多罗，修多罗就是经嘛。玉滴加经如增压含四法中说、它没有经文，只有一句话而已。那瑜伽师地论呢是有注解这一部经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他要讲的内容大概就是跟涅槃之良有关的内容，经文不见了、好，大家看补充资料129页最下面，玉滴加修多罗，修多罗就是经，玉滴加经如增压含四法中说、这个增压含其实也找不到的、因为它也是不同的部派的颂本，所以也找不到。瑜伽师地论卷88这里的注解提到说，我们如果要修集这个涅槃之良啊，会有三种障碍，哪三种障碍呢？请看130。第一种就是依广大的事业，虽然让你获得财宝具足，但是呢，却得到多行放逸的结果。这个就是障碍涅槃的资粮，就是我如果我们要修学涅槃的资粮的话。那如果说我们做很大的事业得到很多财富，但是却很懒惰放逸，那你还是没有办法证得涅槃，这是第一个障碍。第二个障碍呢就是没有善知识引导我们修行，你不懂得方法，所以你当然就没有办法证悟涅槃。第三个呢障碍原因是不听闻正法，不得正法，忽然遇到死的因缘，所以就非时夭末，非时夭折、就是非时而死，就是那些阻碍业啊障碍业出现，所以你就非死而死。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已经听闻佛法，也得到佛法的 指南，我们如果遇到突然的这一些障碍业啊阻碍业出现啊，就是比如说我得了绝症了，我得了绝症，或者是我已经知道生命不长了，那这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修，或者是怎么样调适自己的自心，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如果你学佛之后你得闻正法，但是你遇到这些障碍缘，你还是不知道怎么去规划自己的话，就是比较可惜一点。因为我们得人生、不是每一次的因缘都那么好，你看有些人得了人生，他也有福报，也很聪明，但是就是遇不到三宝，从三宝门前过、来来去去，但是他就是不进入三宝门。那所以我们如果说能够有这样的因缘、 虽然不是每个人都那么顺利，有些也会遇到障碍，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怎么去安顿自己，这个是很重要了啊。所以待会啦，待会有时间我再跟大家说哈。与此相违，当知无障亦有三种，就无障碍也有三种，就是反过来，就是修涅槃之良是没有问题的啊。那这三种障碍呢，它又称为什么呢？我们看一下补充资料哈，上个礼拜我有给大家，就是我有参考那个长波法师的解释啊，184页最下面184的补充资料最下面，修集涅槃之两障碍有三个，无始缘障，无始缘障是我们瑜伽师地论的第几个？第三个，对。无方便障呢？第二个。无依处障呢？第一个啊，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标一下啊。好，我们回到原来的讲义130页。又诸圣者将欲终时，就是如果圣者啊快要临终的时候呢，他有两种相是很特别的，一种就是诸根清净，第二种呢就是蒙佛受记。所以如果说我们临终之后呢，临终之前啊，我们能够保持正念正知，能够有正知正见啊，接受这个因果的业报正见的话，那我们不要害怕，那这个可以帮助我们临终获得诸根清净。再来第二的功德就是蒙佛受记啊，有三种相啊，接下去看啊，有三种相，佛为过去一切圣者记别圣性，有三种相啊，记别圣性。后面这一句话是有一点特别啊，他说种性满故，但记物类，有看到吗？所以我有补充那个长波法师的白话解释给大家哈，参考一下他的白话解释，就是在刚才那一页184最后一段，找到吗？
有
，OK， 184啊，最后一段，种性满故，但记物类啊。长波法师的解释是说，由于声闻圣者的种性经由修习已经圆满，就是证得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了，证得四果阿罗汉了，因此佛陀不会再为他受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已经不能回小向大了嘛。除了物类，这个物类呢是指不定种性的声闻，他还可以回小向大。佛只为不定种性的声闻受记成佛，如果是决定声闻种性，就不能够回小向大了。这个是长波法师的解释啊，我们参考一下啊。好，那回到130页，130页有三种相呢，佛为圣者记别圣性。这里的三相啊，我讲一下，大家自己标哈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我已了知法，法呢是第一个相，随法是第二个相，然后解释完这个法跟随法之后，后面就是第三个相，又我未曾恼乱正法，这个是第三个相。所以这里有三种相。所以呢，圣者会被佛陀记别。第一个就是他能完全的了知正法。正法是什么呢？就是所行的圣道呢，是以正见为导的。这个就是法，法的定义。随法呢，就是随着这样的正见，再继续的听闻正法，如理思维。我问大家， 如果是我们没有正见的话，我们可能呢也是会听闻开示，但是我们可能就落入不如理的思维，对不对？你可能听到邪法，那你也可能很精进的思维，但是是错误的。所以由正见引导的听闻他音跟如理思维就不一样，他一定会法随法行，有没有？所以这里呢其实要讲的也是四欲流之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两种，就是第一种相就是法有正见，第二个呢就是随着正见他会继续用功随法，第三个呢就是这一些人呢、他不会恼乱正法。那恼乱正法的益处是什么呢啊，他这里说啊，如来告命有所先说，为令诸漏永净，彼由此故以得漏净。彼呢应该是指圣者啊，这些圣者都因为有正见随法而行，不乱不恼乱正法，所以他能够得到诸漏永净，正四果阿罗汉啊。所以这个是瑜伽师地论注解这一部没有经文的经啊，没有经文的经啊。好，那这个就是五十二、五十三经。我们看这一部经就很有名的一部经，五十三啊。五十三经，我们看回书本是118。萨罗俱洛婆罗门经啊，那这一部经也是佛陀说了啊，佛陀在乔萨罗国游行啊，佛陀到哪里呢？到了一个萨罗俱洛村啊，其实就是萨罗村呐 啊，北深树林中住。这时候呢就有一个大姓的婆罗门，通常说聚落主大姓的就是富贵人家啦，就是很有权势啊的这些婆罗门，听闻到佛陀要来呢，所以呢就想要去见佛陀啦啊。那这119页第一段啊，它全部都是在形容这个佛陀的，我们就不要看了啦啊，因为他全部都形容佛陀而已了啊。听到有一个这样的圣者要来，而且说法很微妙，我们看下一段。作是念已，这个大姓婆罗门啊，做这样的思维之后，哦，就准备非常多的这一些随从啊等等啊，一切供养具啊，来找世尊。那找世尊呢，就开头就问佛陀说：“佛陀啊，何论何说啊？你是说什么论，讲什么法？”佛陀告诉他：“我论因说因。”这句话非常有名啊，非常有名。我论因说因。那论因说因，这个这四个字呢，其实就是讲的就是因缘，讲的就是因缘，因缘法啊。什么是论因？什么是说因啊？佛陀解释说，有因有缘即世间，有因有缘世间即，有因有缘灭世间，有因有缘世间灭。虽然它分成两句，即世间或世间即，但是它的内容都是在谈即地。灭世间或世间灭，它要讲的就是灭地，所以它要讲的就是即跟灭而已啊。只是中文把它分成这两句，待会我们看补充资料大家就知道，他要讲的只有即跟灭而已。那婆罗门就问他什么是世间即或者是即世间啊？我们来看120页第一行，佛陀回答说，凡夫对于五蕴的即灭未幻离不如实知，所以呢就会爱着于五蕴，赞叹于五蕴，懒着心住，因为懒着心住，所以有取着，有取着的话，取缘有缘生，生缘老死， 存大苦聚己，这个就是己世间或者是世间己。所以这句话的世间是指什么呢？这个世间是指什么呢？山河大地吗？这个世间是指什么？五蕴，对，有情世间。有情世间的升起跟灭去，升起是由于我们不如实了知五蕴的即灭未幻离，所以我们因为爱着它，取有生老死不断轮回，是我们自己让这个有情的身心不断的集起的，不是外在的因缘，都是自己的爱乐赞叹取着啊，所以有取有生老死，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所讲过的五支缘起嘛，对不对啊？爱取有生老死，可以吗？好，下一段，婆罗门在问佛陀说：“那灭世间或者是世间灭是什么呢？”就反过来了，很简单，如实了知五蕴的即灭未幻离。那有如实了知的话，就不爱乐、不赞叹、不懒着、不留住。那这样的话，就是没有生老死存大苦俱灭，这个就是世间灭或者是灭世间，这样可以吗？那经文是提到即灭未幻离，总共有几个啊？即灭未幻离总共有几项？五项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的导师啊，我们的导师呢，他注解这一部经哦，他用四圣谛来解，他不是用这个经文的五项来解哈。我们看补充资料130页，130佛法概论这边，经文大意就是53经是论因说因说因啊，世间即跟世间灭。导师佛法概论的第10章啊，就是我论因说因，就是它的标题。导师怎么解释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哈。导师说，佛法是以有情为中心的，所以这里的世间就是有情世间。然后佛法所讲的因缘啊，它包含了三个层次，一个是自他，一个是心境，一个是物我，三个层面来谈论因缘。好，那我问大家，这三个层面哪一个是最小的啊？哪一个是最小的范围最小？心境，对不对？心跟境界啊，就是我们的心面对境界啊，这个是范围最小，就是你自己的身体嘛啊。有时候导师是用身心啦，有时候导师心境这个地方，有时候导师是用身心。第二呢，就是自他，自己跟其他的友情啊。第三个层次呢，就是物我，就是我跟山河大地。我跟山河大地啊，这个是谈因缘论。如杂含我们这一部经53经提到我论因所因，有因有缘即世间等等，明白？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一部经。接下来导师的解释，导师说因跟缘呢，佛陀不曾有严格的解说，都是从相对的差别来解释。因就是特性，缘就是利用，因就是主要的，缘是次要的，一般的。所以因是特性，缘是利用。比如说特性就是比如说啊，我们说这个它有个别的特性，对不对？然后它有其他的作用。 每一种法 都是有自己的特性，那有它的功用，有它的利用、啊、那下面导师也会举例子啦、啊、因缘可以总论，就是每一法的升起都必须有某些条件组成，凡是能够升起某法的条件就称为此法的因缘，不但是升起，就是灭而不存在，也不是自然的，它也是具备障碍跟破坏的条件而消失的，这可说也是因缘。所以一般我们讲因缘法呢，除了讲因缘生，也要讲因缘灭，它包含两个层面，生跟灭都包含在因缘里面。佛法所说的集就包含生跟灭这两个，都依于因缘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所以集呢，我们说世间集或者集世间，这个集呢包含生灭两个部分哦。啊，这是在说明世间什么呢？为什么升起？怎样才会灭去？从这个生灭因缘的把握中指导人怎么去实行达到目的。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其实也是在了解因缘的过程，我们如果懂得明白因缘包含生灭因缘的话，那就可以转览成境，可以转我们有漏的行为去体证无漏的无为的境界、啊、那下面就是导师举的例子、啊、导师讲的很白话很好懂、啊、他说人生啊，现在有的痛苦困难，我们要去追求痛苦的原因，知道了原因之后，只要说这种因不存在了，痛苦就会消失。但是我们一定要找到对治困苦的方法，如害病求医，这个害病就是生病啊。我们如果生病了要求医生去看医生，先要从病相测知病因，先要把脉啦，或者是看你的症状啊，来探知病因，然后再以对治病因的药方给病子服下，才能够痊愈，才会好。因此学佛的人啊，首先要明白因缘的必要，知道了世间困苦的生灭条件，才能合理的解决它，那使应该升起的升起，应该灭去的灭除。那我问大家，应该升起的是什么？应该灭去的是什么？应该灭去的比较知道了，烦恼啊，对不对？恶法啊。那应该升起的呢？善法啊，圣道这一些。所以从前世尊初转法轮开示四圣谛，那四圣谛就是染净因果的解说，就是杂染跟清净两种因果。那下面的图表就是导师所画的哈，有因有缘，世间集，这包含了苦跟苦的集。苦就是如生病，苦的集呢就是生病的因，这个就是杂染因果。集是因，苦是果，所以这个是杂染的因果。那清净的因果呢，就是世间灭，这边世间灭呢就是灭地啊，好像病好了，这个是果咯，清净的果。那灭苦的道路的方法就如药方、啊、药，这个是清净的因，所以下面两个就是清净的因果，这样可以吗？那我们如果说了，我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我们现在了解了病，我问大家，我们要了解我们五蕴身心有没有病，这个病、哦、不是说感冒咳嗽这个叫病哦， 这里讲的病就是我们只要有了这个五蕴身心本身就是病，我们只要有这个五蕴身心就是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说苦地有八种苦，对不对？生老病死一直到最后一个是什么苦？五蕴炽盛苦。所以你讲苦地其实就是讲五蕴，一切的前面的七苦都是因为我们有五蕴而来的，如果没有五蕴不会有前面七种苦。所以你要浓缩的讲说什么是苦地，就是五蕴，就是五蕴啊，就是五蕴炽盛苦啊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那我们要发现这个五蕴是苦啊，要怎么去发现它呢？比如说色受想行识，我们前面已经上过很多了，色蕴 Rupa、啊、这个物质物质，在我们前面的定义就是执爱、啊、就是它有占有空间会 变坏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的这个色法、啊、我们这个色法眼耳鼻舌身、啊、这个色法这五个眼耳鼻舌身、啊、这五项五根它是色法没有错，但是呢它对我们的这个影响、啊、其实是很大的，非常的大、啊、虽然它不是精神哦，我们一般讲说身苦心不苦，对不对？好像是心法比较重要，但是其实呢，这个色、啊、本身苦的话，它会牵连到你的心也苦的。没有，如果在阿含经来说，除非我们是修到止观力量很强大，你才可以做得到身苦心不苦。否则的话，一般的修行者身苦心也苦比较多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去了解这个色法的元素。所以呢，在南传呢，在解释这个色啊 Rupa 的时候呢，他解释有四种色，我觉得非常好用。你们有听过吗？南传有四种色法，第一种叫做夜生色，有听过吗？他说我们的色法啊，它可以分成第一个夜生色，业力所生的色，比如说我们这个五蕴 身体啊，诶，我跟他都是人，或者是我跟他都是男人，但是为什么差别那么大？他是长到160都没有，一个长到200这样、啊、高矮怎么差那么大？你就知道其实虽然是色法，但是每个人的业力不同，所以我们看到的差异就不同、啊、这个是第一个夜生色、啊啊、再来呢就是什么心生色，我们的心也会改变我们的色法，心情好、啊、你的外相、啊、你的脸相就不同，对不对？所以呢我们在修行的过程、啊、这个心生色是很要紧的，心生色，所以我们说相由心生，有听过吗？啊，相由心生。所以你看有一些有用功修行的人啊，你看他的脸相呢，你就不会觉得很害怕。如果你是做那一些不好职业的人啊，你看久了之后，你看到他的脸相、啊、你都会觉得不敢太靠近，因为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伤害你的样子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心生色，还有什么呢？时节生色、啊、时节生色，这个时节呢就是环境，环境环境影响我们潮湿干燥啊，也会影响我们的色身，对不对啊？最后一个是食生色，食物啊也会影响我们的色身。所以有一些人说色法是最容易观察的，但是如果你不够详细的话，其实你也观不圆满、啊、食物对我们的影响其实是蛮大的。最近呢，最近因为我们有一些认识的朋友啊，在参加一种减肥法减肥法这种减肥法呢， 我自己了解之后，我觉得也还不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不是那一种叫你减体重，就是减肥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般我们传统的观念，减肥就是少吃，对不对？啊，少喝，就是总之你就是用体重来衡量你是减肥。但是现在有新的这种健康方式呢，就是你还是保持你的食量哦，你的食物还是这么多，但是你要挑食物来吃，它正常的它还是会瘦下去。这一种减肥法是比较有科学一点，我觉得哈、啊，所以我听起来我觉得也还可以接受这样哈 啊，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啊，对于这个食物所生的色法呢，对我们是有很大影响的。所以你看有一些人啊，他整天呢、啊，虽然他吃不多，但是他吃的东西都很油啊，很咸啊，很甜啊，吃不多，但是他还是减不下来。我们就是有看过一个法师呢，他说他就是吃不多，但是他一直都没有办法减肥。后来他才发现说，因为他很喜欢吃水果，他下午呢虽然是过午不食，但是他一直喝果汁啊，那个水果的甜呢就让他会发胖了。他自己就是不知道这些常识。所以我们没有健康饮食的观念的话，其实我们的色身很无辜的哦，我们一直操它，操到不能用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挽救了啊。嗯，所以其实我们的色法啊，待会我再举一些例子给大家看哈，就是这四种色法，南传所讲的，对我们修行是很有帮助的啊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啊。